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有连续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失羊、失钱，还有浪子。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也许我们常常是耳熟能详。那我们这一回呢，我们试着从路加整个写作文脉的上下文来认识这几个比喻。从这三个比喻里面，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以及在神的恩典的运作当中有一个欢喜的气氛。之后呢，紧接着会有连续另外三个比喻，从16章的第一节到17章的第十节，是三个管家的比喻，让我们认识人的责任。其实跟前面15章的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当中是互相呼应的。我们在解释比喻当中啊，要非常留意耶稣教导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以至于耶稣要用比喻来讲述天国的真理。所以首先15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是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好，第二节呢，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议论什么呢？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从14章开始，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那个张力已经开始白热化，已经开始表面化。然后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议论纷纷，这个部分是说税吏跟罪人。所以在当时就是在社会当中不被接纳的一群所谓边缘群体吧，可是耶稣却接纳他们，耶稣容许他们挨近耶稣，这些人要听耶稣讲道。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好像挤不进内圈哈，他们就开始议论，诶，这个人，这个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呢？所以耶稣就开始用比喻了。所以耶稣的比喻当中，第一个比喻是说牧羊的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很多人牧羊，所以这是很熟悉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例证哦。99只跟一只，有一只羊不见了，那牧羊人他的选择，这个牧羊人会放下99只去把那一只羊找回来。经文当中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还说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把这几个欢欢喜喜欢喜这几个字圈起来，其实路加福音常常会强调，当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某些人的身上，某些场景的时刻当中，那个欢乐的气氛，所以在这边提到好几次欢欢喜喜欢喜快乐。下一个比喻呢，失钱的比喻，跟前一个比喻是类似的，他是说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又是一个连续的失而复得的比喻，而在那个欢乐的情境当中，不只是找着的人欢喜，还会邀请旁边的人一起欢喜。在连续这两个比喻之后呢，就开始进入第三个浪子的比喻。好啊，这个比喻呢就比较长，而且呢有角色，好，有场景。在这个当中是一个犹太人社会的环境当中，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说给我们分家产吧。其实我们了解，在当时主后第一世纪的背景哦，是父亲过世之后才能分家产，把自己那一份领走。而这个时候竟然在父亲没有过世，小儿子就要求分家产，所以你可以想象是非常不敬的，非常得罪父亲的事情。可是呢，这整个故事当中发展就说，诶，这个爸爸竟然就是应他要求就分了，这个小儿子拿了，而且把钱都败光了。那故事的场景就说，哎呀，又碰到生活当中经济不景气， 败光了，然后要找一份工作吗？还找不着，只找到养猪。我们知道在犹太社群当中，猪呢是不洁净的，这个养猪呢显然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业哦，还是非常卑下的哦。然后养不活自己，想要跟猪抢豆荚吃。这个小孩子在外头放荡，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父亲家里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这是他在放猪的时候想好的台词。好，他想好了，我醒悟过来，他要回家，要跟父亲这样说，请父亲原谅他。就说他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回到父亲那边的时候，他把这些台词有没有从头到尾说一次呢？我们会发现哦，他说了，可是最后一句，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一句话，把我当作你一个雇工吧。他回去面对父亲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没说。这个场景非常的环环相扣啊。经文说，父亲老远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所以当他把这段台词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诶，父亲这个时候立刻拿上好的袍子，又把戒指拿出来，把鞋拿出来，给他穿戴整齐。其实用父亲的动作就说明一切，父亲接纳他，原谅他，而且再次以儿子的待遇来接受他，而不是把他当作雇工，为他宰了牛犊，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哎，所以又是一个快乐的气氛与场景。所以你会发现，哇，我们主耶稣是说故事的高手啊，让我们会看见当时税吏罪人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法利赛人认为说，这些罪人，这些坏人，他们配亲近耶稣吗？而耶稣紧接着用这几个比喻让他看见说，耶稣欢喜接待每一个失丧的人，耶稣喜欢接纳每一个悔改的人。故事还没完哦，这个大儿子在田里，大儿子对家里面的欢喜快乐的气氛非常不以为意，所以圣经当中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而父亲还要出来劝他，而这大儿子还说，你那个儿子，他不是说我的弟弟哦，可是呢父亲就是邀请说，你和我一起欢喜吧。这个大儿子却嫌说，我从来没有亏负过你一点点，你却恩待这个把你家产都给散尽的这个小儿子。那我们想想，到底谁是浪子啊？在外头典当完所有的家产的是小浪子，不折不扣的浪子。可是另一方面，在家里那一位人在心不在的大浪子呢，他人在家，可是呢他却不能够体会父亲的心肠。所以在十五章的最后，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连续这三个关于神恩典的比喻，用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作为结束，那你就更会了解，对当时耶稣所说这个比喻的对象，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私下议论。他们是在上帝的家中，在耶稣的身边，应该是有耶稣的同在，可是却不能够体会耶稣所看重的每一个失丧的灵魂能够被主耶稣得回的欢喜快乐。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定他们的罪，只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让人去认识上帝恩典的特质。而这几个比喻当中，连续这几个比喻里头，让我们去思想，在这许多失而复得，在生命当中的寻找与失落，也许我们真的经历到，当人犯罪悖逆得罪神的时刻，我们生命当中失落的状况。而主耶稣的救恩不只是使我们仅仅得救罪得赦免而已，其实有更丰富的东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寻找与失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其实发出了寻人启事。你有没有发现，在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而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行走，呼唤说：“亚当，你在哪里？”好，这是第一宗寻人启事，是上帝在找人，他要求人有回应。上帝的话语不只是透过先知来宣告，圣经当中的启示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诗篇，他们是对上帝启示的回应，他们向神的祷告，向上帝的祈祷集，甚至有些他们的感想集，在上帝面前陈明自己的心意。所以在上帝所启示的信仰当中，不只是神说了什么，我们会发现上帝要求邀请人回应神。耶稣透过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将神的国度展现启示在当代的人面前，他邀请，他也要求当代的人要有回应。而这些人有回应吗？你会看见税吏、罪人有回应，在路加的笔下，他们围绕着耶稣。而相对的，那些本来在神国度当中的文士、法利赛人呢，耶稣也呼吁他们，期望他们有回应。所以这几个比喻你会发现，其实是对当代的人发出这样子的挑战。我们会看到在寻找失落当中，第一方面，上帝让我们在他面前被寻找出来我们失落的地位。本来是儿子的，可是在家却没有像儿子一样享受与父同在的喜乐。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像神的，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迷失了，我们忘记自己属于谁了。我们教会有一次为一位伯母，她信耶稣了，我们邀请她来到神的家中，有询问到说：“伯母，您记得您今年几岁吗？”这位伯母说：“我不记得我是几岁了，可是我知道我是属鸡的。”他突然反过头来说：“哦，不不不，我不是属鸡的了，我是属基督的了。”的确啊，这位伯母说的真好，他不是在十二生肖当中属鸡而已啊，他是在上帝面前，他是属于基督的，他心有所属。圣经当中真的会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恢复我们在上帝面前本来那个失落的地位。而当我们心有所属的时候，身有所属的时候，我们生命有所依归，属于神的时刻，我们可以开始体会到底在天父的家中，天父挂念的是失丧的人。而我们会发现，哦，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位上似乎是排名在前的，可是他们所挂念的并不是像耶稣所挂念的失丧的人，以至于似乎就是这样优先次序的混乱当中，在前的在后了，在后的却要在前了。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也说明了，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个本来属于神的这一群本来认识神的选民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第二方面呢，他要寻找我们失落的价值。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是有神的形象，应当是有神的荣美，可是呢，我们却因为失落的那个地位，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呢也失落掉了。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啊，随着我们教会的宣教士一起进到印度。我们知道在印度的社会当中，他们有所谓的种姓制度啊，总是喜欢把人这个分成几个阶级，然后呢你生在某一个种姓阶级当中，你就世世代代就在那个阶级，永远不得翻身。我还记得去他们当中服侍的时候，就为一群这个妇女祷告，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了神的话，就是我们要被上帝找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被寻回来我们生命当中所失落的价值。也许在种姓体制当中，总是永远是名不见经传的，被人看不起的，是没有价值，是被藐视的。可是因着耶稣救恩的临到，上帝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价值的。神的儿子为你我而死，我们应该就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是何等的贵重，我们的受造原是奇妙可畏。 所以耶稣用这样子的比方提到说，那个掉了钱了，这个妇人呢要打着灯笼把那个掉了的钱给找出来。不论那个钱的面值呢是一块钱，是十块钱，是一百块钱，你会发现那个钱掉了它就没有价值，它就像一个废纸，像垃圾一样。相对呢，当这个钱被找出来的时候，它才真正活出它面额应有的价值。也求助帮助，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地位被恢复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刻，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就被恢复了。耶稣把我们找回来，找回了我们失落的地位，他也找回了我们失落的价值。所以主耶稣会说，人所轻看的，可是却是被主耶稣所看重的。一个罪人悔改，比起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耶稣说他看重的是那个一，不是那个99，找回来当中那个欢喜快乐。第三方面呢，主耶稣要我们被他寻找到我们生命当中所失落的关系。第三个比喻当中，你会发现不只是小儿子失落了，大儿子也失落了。这个父亲迎接那个失落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就凸显出那个大儿子的失落。因为家里面那个欢喜快乐的气氛对比起来，站在外头生气的大儿子，大儿子似乎反而变成是失落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已经失去了那个欢喜快乐，只有劳苦重担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一个罪人悔改，在天父家中的欢喜快乐也成为我们的喜乐。主耶稣会祝福的，让我们常常享受到在神的家中有他同在，他所喜乐的事情也是我们所喜乐的事情。寻找失落的关系的时刻，也让我们真正思想哦，浪子需要有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回得家来。也求主祝福，让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啊，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刻，让神的家中总是有一个空位，是可以让浪子回家的。有时候神的家中有某一些气氛，有某一些做法，或是服侍的态度吧，好像会制造一些神的家中的浪子很想要离家出走。求主帮助，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让那里就是有天父的爱，是吸引人的，在那边足以让每一个失落的人被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在神的家中他发现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神的家中是可以做神家里的人。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是只去寻找一些有才干的能干的人，能人志士回到神的家中只是来服侍，让神的家中总是充满着浪子回家的欢喜快乐的气氛。当主耶稣说那个丢掉的那只小羊，那个牧人呢是把那个小羊扛在肩上捧回来的。求主恩待啊，其实耶稣在说着一连串的比喻的时候，也呼吁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付了极高的代价成为一个我们灵魂的牧人，他来寻找拯救我们。似乎在使用这样子的比喻，也邀请我们一起加入那个寻找的行列，跟耶稣一起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我们常常在服侍主的当中，不只是为主做工，不只是成为主话语主能力的出口，也让我们更多更多是体会他的心肠，我们也能够看重他所看重的，也愿意真实成为一个付代价去把上帝所看重的人引导他们回到家里。也求主祝福在我们所服侍的每一个查经的群体，神的家里面总是充满了爱的气氛，是适合让浪子回家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在神家里的每一个每一个都是圣徒，都是头戴光圈充满着圣洁形象的人，但是我们承认在神的家里面仍然是有一些不完全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求主耶稣怜悯，主啊，让我们几时软弱，我们几时就愿意回转向你。我们也必须向你承认，我们内在的态度也需要常常被你宝血来洁净涂抹，主啊，以至于我们真实可以领受了你那种丰富怜悯的无条件的大爱。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待，主啊，以至于你的家中总是可以敞开着家门，邀请每一个浪子回家，也让我们成为在家里面散播喜乐、散播爱的那个群体，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真正成为你点着的明灯，吸引每一个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有家可以回。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